上课累了要下课，工作累了要休息片刻，但是人生成长永不下课。
嗨，欢迎来到 Life 不下课，我是欧阳立中，每天陪你学习练功，一起玩出你我的理想生活。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欧阳立中，欢迎收听 Life 不下课，每天一集不下课，别人休息你上进，累积你的复利成长。好，今天我们这个经典慢读系列啊，要来讲的是影响力啊，然后而且是影响力的最后一个概念了。OK， 好，有没有非常期待？好，我相信这系列啊，如果你这个经典慢读系列，你一路听下来，你一定会发现收获满满，而且会发现很有意思的是，你以后在看生活的万事万物，你都会用影响力这本书的角度去看。这个就是我说的哈，把阅读融合到你的生活，进而去优化提升你的人生，这才是读书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地方。好，那在进入到我们今天讲这个影响力最后一个概念之前哈，诶，我要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粉丝的留言。好，我们听众朋友的留言，那你一定会觉得很奇怪啊，就是大部分节目他可能听众留言回馈都是放在最后面，诶，可是为什么我通常都是把往前放？原因是这样哈，原因是这样，因为我自己也会听 podcast 嘛，对不对啊？我有时候在跑步啊，或者在运动的时候会听 podcast， 然后呢，我发现我自己在听 podcast 的习惯是前面讲我都会听，可是他讲到最后面，好，主持人讲到最后面说要来讲粉丝的留言，那时候我就会转掉，然后那时候我就直接转掉就不听了。 OK， 那我想说，诶，从我是听众的这个角度这样做，那也许其他听众也可能会这样做，因为我们主要是冲着这个主持人而来的嘛，冲着这个讲者而来的嘛。但这样呢，我就觉得对于这些很认真很用心想要给我们节目回馈的赖粉们，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对不对啊？你打那么多，然后我在节目上念出来，诶，结果可能人家跳掉。所以后来呢，我都决定哈，就是把粉丝留言我就往前面先念，对，因为你跳你也不知道怎么跳嘛，是不是啊？然后反正也没多久，所以我们就给他听完啊。我觉得这个是我想要给粉丝啊，以及我们听众朋友的这样一个回馈啦。OK， 那我觉得最近的这些留言哦，都让我觉得很感动啊，因为做到那么多集，现在很多人遇到我说，诶，欧阳你还在日更哦？对，他们已经接受欧阳会日更的事实，可是还没有想到说我会日更那么久。对，我的个性就这样，就是一路做啊。你说真的每一次都这么有能量啊，都这么拼的去做吗？其实也是会有想要偷懒的时候，是吧？好，比方我录这一集在礼拜六的这个早上啊，我孩子们我老婆都还在睡，我就必须要爬起来来给大家录节目，对不对？会不会有想偷懒的时候？会啊。所以但每一次哦，看到你们给我的这些留言跟打气，以及我这个节目怎么样影响了你，好，带给你人生怎么样的收获，哇，我觉得这个都是我动力来源啦。好，所以是你们在把我这个动力来源给它补满的，好，把这个能量给补满的。好，今天的这位听众朋友哈，他叫使用者711 711就是了哈。好，他说好喜欢欧阳老师魔性的笑声。诶，蛮多听众朋友都说我那个笑声很独特，有没有？ OK， 好，他说每天早餐好跟家人一起收听欧阳立中老师的 Podcast 已经成为我们家的晨间仪式。太棒了，我觉得这个晨间仪式是非常好。好，他说老师的笑声呢非常有感染力，足以点亮有点怠惰有点阴郁的一天。诶，真的是这样，我自己在录节目也是啊，有时候我刚录节目的时候懒洋洋的，诶，可是越讲到后面越来劲儿，好，就越嗨，然后整天就充满了动力。好，好，然后他说除了分享好书，老师也邀请优质的来宾来分享各种主题啊。我最喜欢的一点就是节目设计成只有15分钟的长度，非常适合早晨出门的节奏。是，这也是当初这个我制作人 Justin 给我的一个建议啦。好，因为现在人都是用零碎时间在听，如果你做太长他可能不见得听得完，所以15分钟对大家来讲是一个比较刚好的。好，那我当然也是从善如流，不过也有朋友会建议说，哎呀，我们节目可以再长一点，因为他可能慢跑会跑比较久。好，所以其实真的就是看大家各自的口味。那我觉得也非常感谢这个711提到一个，就是我们邀请很多优质来宾来分享主题，是， 其实你知道哈，因为我这个节目是属于个人制作哦，并不是说什么一般的广播公司哦，有他们这个器材啊、设备啊，还有资金什么的，是吧？好，我节目都是个人制作，所以其实每一集邀请来宾来哦，我自己都要花不少的成本啊，制作费啊，录音室啊等等的，好，都是由我自己这个吸收。好，但我觉得这个做节目就这样嘛，就是你想做你就要付出一些劳力，付出一些心力，或者付出一些金钱，好，为的就是呈现一个很棒品质的内容给听众朋友们。好，谢谢听众，好，有看到我们这个用心的部分。好，他说嘴里吃着身体的粮食，耳朵接受心灵的粮食，打起精神迎接忙碌一天，很谢谢老师的用心。好，非常谢谢你这个 7-11 哈，就是你真的有点出我们这个节目想要带给大家的一些收获。OK, 好，所以如果呢你喜欢我的节目，也欢迎你哈，可以直接在这个 Podcast 上五星留言。好，那我会不定期的念出一些五星留言的这个给大家听，好不好？也让他感受一下我们赖粉们的热情。OK, 好啦。那今天呢回到我们要讲的这本书叫影响力齁，最后一个原则了齁，做一个原则了。前面五个原则帮大家复习一下。第一个，互惠原则，你对我好我也会对你好。第二个，好感原则，伸手不打笑脸人，对不对啊？怎么样去建立亲切感啊，或者好感啊，是我们都需要的课题。第三个，社会证明原则，大家说好啊，那就一定是好，所以我们在做决定前习惯都看大家怎么做。第四个，权威原则，哎，我们受到权威专家的影响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来得深。第五个叫做匮乏原则，也就是数量越少的东西对人来说会越珍贵。好，把握了这五个原则之后，来，接下来我们今天要来介绍叫做承诺一致原则。什么叫做承诺一致原则呢？啊，在《影响力》这本书提到，所谓的承诺与一致原则，它所指的就是人一旦做出艰难的选择，就会相信自己的选择是对的。OK? 很有意思啊，我再念一次。人一旦做出艰难的选择，就会相信自己的选择是对的。因为决策需要很大的成本，所以一旦做了这个决策之后，为了不要让这个成本沉没，我们会坚持去捍卫我们的选择，来避免认知失调的一个状况。这个叫做承诺与一致原则。好，我们直接举几个简单的小故事啊，让大家感受一下承诺与一致原则是怎么样去影响我们人生的。好吧，这个亚马逊啊，大家都应该有听过哈，这个贝佐斯的亚马逊这间公司啊，是全世界数一数二啊非常大的一个电商平台公司，对吧？好啦，亚马逊很有意思哦。亚马逊他会给员工什么离职奖金？哎呦，为什么要给员工离职奖金？你看这个做法多特别，为什么要给员工离职奖金呢？他的做法是这样哈。就亚马逊，他会提供员工最高啦，啊，就最高大概是多少？$5,000的奖金，然后让他们自己决定要不要离职，很有意思。他不是直接给你资遣，他是给你一笔奖金，然后你可以决定离职或者继续留任。也就是说，如果你留任，你就可以直接领到这笔，对吧？就你自己可以决定的，对不对？好，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很多人看不懂啊。想说亚马逊是钱太多还是疯了啊？为什么老板主管会这样做呢？很简单，他们这样做的一个目的跟原因是因为怎么样呢？他发现员工的留职承诺和他的工作效率是息息相关的。什么意思呢？就你离职啊，我给你离职奖金$5,000，这个很多，但最后如果你选择不拿这笔离职奖金，然后你留下来了，因为你曾经做过这个很艰难的抉择。这个抉择不是你看一般的你要不要继续留任，这有什么好想的？这不就是一个很日常的行为吗？对吧？所以继续留任并不是出于我一个艰难的决定， 在一般的工作或者公司来说，但亚马逊用这样的方式让员工做出了一个很艰难的决定。我如果决定离职，哎，我拿$5,000，我如果决定留任，就等于是我抗拒了这$5,000的诱惑，因此我留任下来更显得弥足珍贵，对吧？这个是我经过一番天人交战所做出来的选择，所以呢，代表我深深的认同并且热爱这份工作。你看，当你这么做的时候，是不是那个员工接下来这一年工作会更带劲，更拼命，是吧？结果他们发现还真的是 OK， 有经过这样的一个抉择的员工，当他留任下来之后，他的工作效率大为提升。哇塞，这招真的是太棒了，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个公司行号也许可以来好好的给他使用一下，好好的来给他运用一下。你看，这就是承诺与一致原则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事，让他做出来的决定或承诺越困难啊，越天人交战，往往他后面会更坚信自己的选择是对的，选择是对的。 OK， 好，那么接下来啊，各位在理解这个之后，我们再讲另外一个案例。另外一个案例也非常有趣，这个是他们实验团队真的去做过的一个调查。好，这个调查是这样哈，在一个海滩上 OK， 然后实验人员呢就假扮成要去在海边玩的这个游客 OK， 那旁边当然有其他的游客，好，这个我们就称之为受试者。好，受试者啊，好啦，那接下来呢，这个实验人员他就会把他的包包放在海滩上，然后人就去离开，可能去上厕所还怎么样，反正就是不见，人就离开。这时候呢，研究团队他们会派一个人来扮演小偷，就是去偷走前面那个实验人员所遗留下来的包包。好啦，这个小偷就嘟嘟嘟嘟嘟就跑过去，然后就直接在光天化日之下把这个包包给拿走。那当然啦，因为动作很明显嘛，所以旁边的受试者，就是在不知情做实验的这些人，他们看到有小偷把前面那个游客的包包给拿走，这时候就想，哎，怎么办？到底要不要去追？很有趣哦。当今天这个实验人员完全没有跟其他的受试者请他帮忙看包包或怎么样的 OK， 结果这个受试者呢，多半看到小偷把人家包包偷走，他们不会去追这个小偷，他们不会去追这个小偷，多半啊，当然也有些比较这个有正义感的会去追，但比率大概占了4%啊，20个里面只有4个人会这么做，好，20个人里只有4个人会这么做。 OK， 好啦，那接下来呢，另外一组他是怎么做，他就是这个实验人员要离开的时候，会请旁边的这些受试者说，哎，你帮我看一下包包，我去上个厕所。那受试者想说，哎呀，这个也很简单啊，好啊好啊，没问题，你去吧，我帮你看着。 OK， 是有承诺会帮忙看包包的。好啦，这时候小偷又来了，噔噔噔又来了，然后一样把这个包包给偷走。好啦，这时候有趣的事情发生咯，这些受试者，就是承诺会帮忙看包包的人，他们会追出去去抓那个小偷把东西要回来的比率大幅提高。各位，你知道20个受试者有几个会追出去吗？很可怕，19个啊，有19个会追出去啊。 OK， 好，所以这也就代表是承诺与一致原则在我们身上所发挥出来的效用。当我们答应别人这么做的时候，如果你没这么做，会让你觉得全身不对劲。所以为了要维持这个言行一致，你通常还是会去做这件事。你说，老师，那会不会有背信的，或是说好了不认账的？这当然也有嘛，这当然也有，不过这是少数啊，这是少数。 OK， 这就是承诺与一致原则它最有意思的地方，最有意思的地方。好，那当然啦，这个有时候会很麻烦，因为如果你知道这个效果，那你就知道日后不管你是要去影响别人啊，或是要贩售一个商品给对方啊， 对不对？你就可以想办法先让他答应一些小事嘛，或是先让他做出一些承诺嘛，进而去提高你的说服力以及他会答应的几率，是吧？ OK， 好，那有没有方式可以去防御这样承诺与一致原则嘞？万一今天我们是被推销的那一个万一今天我们是被逼做决策的那一个我们有没有办法去抵御他呢？书里是有给一些方法啦，书里有给一些方法，好，比方他讲说，诶，这个你遇到人家如果对你施展承诺与一致原则，诶，第一，首先哦，你要先感受一下，好，肠胃发出的信号。我觉得这个蛮玄的，那意思是什么呢？他说，想要跟之前行为保持一致，就顺从别人的要求是愚蠢的，可以把这个讯息传达给要求者。这边我觉得他写的比较模糊一点点，他就是要你去感受你身体所发出来的警讯，可是在当时的状况下我们通常不会觉察，是不是？所以如果是我，我觉得另外一个应变的方式是不要太轻易的答应别人。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比方来讲，你一定会遇到身边有些朋友，然后他可能会跟你说，这个某某某，你帮我一个忙好不好？欧阳，你帮我一个忙好不好？是吧？然后请问一下，这时候你会怎么回应？一般的人可能大部分人会脱口而出说，好啊好啊，对吧？因为我们都是有想要帮人的这个个性嘛，对吧？就会说好啊好啊。可重点是问题在哪？你根本不知道这个人要你帮什么忙，所以当你贸然的答应要帮他一个忙的时候，万一他后面这个忙已经超乎你的能力负荷，那怎么办？你这时候再拒绝又感觉好像打脸自己嘛，因为你前面都已经说要帮忙，对吧？所以如果下次有人说，请你帮我个忙好不好，你不要急着答应，不要急着说好你要怎么做？你要做的是你先说说看，是不是？你就直接回应他说，你先说说看我要帮你什么，对不对？你这样做的话，就既没有答应但也没有不答应，而是先让对方提出他需要帮忙的部分，你再来做合理的判断。你这么做的话，就可以避免承诺与一致原则在你身上奏效。 OK， 好，所以也不要太轻易答应别人，毕竟各位一诺千金啊，当今天你答应了，哇，那能力超过你负荷，你怎么办？你到底要不要去做？ OK， 好啦，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影响力的第六个原则，叫做承诺一致原则。好，这个方式是非常非常好用的，但是也很多时候我们会遇到这样的一个状况。好，相信今天透过这集节目，你已经知道该怎么活用这个原则，以及抵御人家对你施展的承诺与一致原则。那么我们影响力的这本书，这一系列的经典慢读就到这边。好，那如果喜欢这本书，我还是非常的推荐大家可以去买这本书来看。那这本书一直都放在我的书架上，好，就是我固定的案头读物，时时刻刻我都会把它拿出来再重新复习一下。好，对于人性的理解，好，对于人的动机，你会有更深刻的见解。好，希望这本书能够带给大家满满的收获。永远要记住，眼里有光，心中有火的自己。我们下集节目见，拜拜。